不哭打到他哭，这个叫什么地狱啊？嚎叫地狱也可以说，棍棒地狱也可以说，每一个小孩子都经过这一关。好，好。那么处在母亲的胎里，还有就是属于黑暗地狱，不见天日。好，因为第一个又臭又小，空气又不好又脏，所以阿罗汉，四果阿罗汉一入母胎就迷了，昏了，那些大便啊尿啊血塞满了他的耳朵，塞满了他的经脉眼睛，所以他的智慧就迷了。所以罗汉有入胎之迷。那么经过入胎当中，如果他还能够很安然住在那里，再来出来的夹山地狱就受不了。所以菩萨八地菩萨之前有出胎之迷，看多危险啊。我看我以后生生世世要发愿莲花化生。那么好，这时候我也提醒他讲，他说此浊恶处，地狱恶鬼畜生盈满，多不善聚，愿我未来，我开始发愿。其实韦提西啊到这里为止都在受他的业报，可是你们有没有发觉他开始要用他的大愿力去转法轮了？他说愿我未来不闻恶声，不见恶人。因为他开始发这个愿，所以将来他成就的佛国土也没有恶声，也没有恶人。金像世尊五体投地，现在呢当下向佛陀五体投地求爱忏悔，唯愿呢佛陀你的智慧光辉呢能够教导我，开始把娑婆世界的观呢转换成清净业的地方。好，那么好，看一下哈。不用。这个时候啊，哈。这个韦提西呢在请这个穆建莲跟阿难的时候呢，那我们呢稍微来补充一下这个阿难尊者。阿难尊者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做庆喜，又叫欢喜，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做无染，是佛的堂弟，白放王的儿子。他呢在佛陀成道的时候呢出生，那么二十年后出家啊，所以呢他当佛陀的侍者二十五年，并且呢他是禅宗的第二代祖师。禅宗的第一代祖师呢是迦叶尊者。那我们刚刚讲到呢这个没有啊经过父母啊就给他借宿的那个是世祖道信禅师。是世祖道信禅师。为什么他没有经过母胎呢？因为呢他原先呢前一世他是一个种松树的老人。那么那时候啊三祖啊生忏大师广弘法要的时候呢，他到很老了，他有一天就想到说嘿，我这样下去不可以，我要去跟呢那个法师请法。结果他去的时候，那个老法师说你这么老了怎么能够修行呢？这个斋松的道人他就讲说哦，那我去换一个身体再来吧。 就他就走走走走到河边呢，就看到一个周氏姓周的女孩子，他跟他讲说，哎，小姐，你家借我住一下好不好？那小姐说，我不可以做主，哎，你要去问我爸爸跟我哥哥他们才可以，因为那小姐还没出嫁嘛。好，那么那个栽松的老人他就讲说，没关系啦，你先答应我就好了。好，那小姐说，我答应你是没关系啦，好啦，但是你还是要去跟我爸爸跟我哥哥讲一下。他说，那个栽松老人就说，啊，没关系啦，没关系啦。结果啊，这个啊，栽松的老人呢、啊，一听到那个小姐一答应之后呢，他就回到他的茅棚就作画了。作画之后，这个小姐就天天肚子一天一天大了。那么他的爸爸跟他哥哥啊，就讲说：“哎，这个女孩子在外面乱来。以前这个女孩子如果没有结婚，大肚子是很失面子的问题，就把她赶出去。”赶出去呢，后来这个女孩子啊无以为生，就当乞丐婆，就生下了一个小男孩。生下那个小男孩之后啊，那个女孩子就很气啊，奇怪，我就没跟人家乱来，怎么会大肚子呢？那么她就很生气，就把那个小孩子丢到河上，她想说要让他淹死。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在那个小孩子丢到河里的时候，它的上面呢就有一个黄色的云覆盖着这个小孩子，并且有很多的鸟呢拉着那个布包啊，不让它沉下去，三丢三浮。所以这个周氏女一看就想说，这个男的可能，这个小孩子可能有一些姻缘，好吧，反正我已经被赶出来了，就带着他呢四处去行乞。一直到四岁的时候，有一天呢又走到这个僧璨大师这边那个寺庙里面。那个小孩子一进去看到那个佛堂就很高兴，坐在那里就入禅定。那么那个女孩子姓周那个女的呢，就坐在门口那里乘凉。她觉得很累，她心里就在想，唉，我如果不要带着这个小孩子的话，我出去行乞工作比较容易，如果他可以在这里当和尚的话。正好呢那个僧璨大师啊就走出来那么看到他们呢还在那里，那么那个小孩子呢好像很有修行，这样就在那边打坐。因为那个老法师呢就觉得这个小孩子很有意思啊，就问说，这是谁的孩子？那小孩子就说，师父，我来随你出家的。那么这时候那个老婆子啊，就是他那个妈妈呢也进来了。然后呢那个老法师呢看到那小孩子这样讲说，这男的好是好，可是太小了一点。你知道那个小孩子四岁而已，他马上就应说，老你又嫌老，小又你又嫌小，那你要我怎么办嘛？那个僧璨大师一听呢，他就知道，哦，就是那个栽松老人在了。他说，好好好好，收你收你。那他的母亲呢，也就放下了一个重担。那么这是呢，道信禅师的那个因缘。但是呢，我们讲到刚刚讲到这个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呢是禅宗的第二代祖师。为什么道信禅师会是第四代祖师呢？那是西天东土不一样。阿难尊者是从佛陀入涅槃之后，迦叶尊者传法，所以他是属于第二代祖师。那么阿难尊者呢，在密宗里面呢，他呢直接受释迦牟尼佛玉主传付之密法，所以呢在胎藏界曼陀罗当中啊，阿难尊者的密号叫做极法金刚，所以他是属于金刚部，那么也是属于密法当中的祖师。 再来，好，我们刚刚讲到，看一下时间，哇，9:30。好，那么我们刚刚讲到，所有龙天护法，范氏是王。再讲到所有的龙天护法呢，龙天护法有天龙八部，天呢总共分28层天，龙呢就有龙有各种龙，好，我来看一下哈。我们讲到呢，龙有4种。好，主要的归类于4种。第一个叫做蛇龙，第二个叫做象龙，第三个是马龙，第四个是属于鱼龙。那么那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出生的时候啊，好，那么诸生龙豚，他为什么叫妙吉祥？有10大吉祥事，其中一个就是诸生龙豚。什么叫诸生龙豚呢？也就是母猪啊生出龙的小孩子，好，大概就像现在龙猫啊龙猪大概哈，但是可能不是这样啊，但因为我们也没看到，不过呢经典记载它是猪生龙豚。好，那么这些龙啊，有蛇龙、象龙、马龙、鱼龙，好，那么有的是专门管布雨，就是下雨的，有的是属于守天宫的，那么有的是属于开导江河，开江，那么决河的。那么有一种呢是专门守宝藏的，所以每一座山当中还有守藏的宫龙，就是类似皇宫，皇宫的守藏宫龙。那么这些龙呢，在5个时间呢，会现回，现回蛇相，哪5个时间呢？第一个就是生的时候，它那个公龙跟母龙交配，要生小龙的时候，它一定会现回蛇相，就是龙的本相。第二个就是这个龙在起嗔恨的时候，这个龙都有化身的能力。可能现在你们就有一个坐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哪一个不认识的，呵呵，开玩笑哈，这是开玩笑。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龙在睡的时候，它也会现龙相。在以前呢，在中国也曾经发生过，那么在南传比丘那边也有，在佛陀的时候更多，有一些龙啊，听到佛陀说法很欢喜，他就去啊，化身成一个比丘。但是呢，龙有一个习惯，特别喜欢睡。讲到这个我就很惭愧啊，龙特别喜欢睡，所以呢，他每次啊，在白天如果睡的话呢，跟他同房的比丘就会吓到。为什么？因为他会现回蛇的形。好，还有龙在交配的时候呢，也会现回原形。那么在死的时候呢？也会现回原形，就是有5个时间。那么龙啊，一般呢是属于在人间有福报的才可以去做龙。好，那么所以呢，事实上龙啊，你不要以为它是龙神，好像神通广大，很有福报，然后呢很了不起。龙有最大苦的3种过患。第一个就是呢，这个龙啊，常常啊会受那种热沙烧身的果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个龙啊，大鹏金翅鸟的食物，第三个，还有呢，大风在吹起的时候呢，这个龙啊，它也会受了很大的痛苦，那么天呢，我们等一下会讲龙啊，八部呢，一个就是四体还阴的 这个月神他住在如果我们推测的话啦，他应该是住在喜马拉雅山的山顶，他们讲雪山山顶。那么如果第四天呢想要听音乐的时候呢只要敲起某一个音声呢，那么这个月音神呢就会就会去奏乐给四体环音听。那么再来八部当中还有一部叫做阿修罗。什么叫阿修罗呢？阿修罗啊是属于非天非人，不过呢在六道当中都有阿修罗。也就是你如果在人道的阿修罗，就是你脾气特别大的就是阿修罗。但是呢在地狱恶鬼道当中呢都有这个阿修罗。看一下哈，在楞严经里面讲到啊有四种阿修罗。第一个就是呢在鬼道当中因为护法的原因呢能够啊乘着这个神通入到虚空，这种阿修罗呢是从卵而生的阿修罗。那么是属于鬼趣所摄。第二个呢如果在天中呢能够啊有威德，但是呢因为有这个嗔恨的余习，所以呢被贬罪被降级了。那么他所住的地方呢靠近日月，这是属于阿修罗宫殿，那么是属于从胎而出人去所摄。第三种呢有那个阿修罗王啊执持这个世界，那么力量非常大然后呢无有部位，常常呢会跟这个梵王或是第四天呢或是四天王争权夺利，要占他们的王宫这种阿修罗呢因变化而有，是属于天去所摄。第四个比有一种叫做下列修罗，生在大海的心，那么沉水入口白天呢就游在虚空当中，晚上呢就住在这个水域当中，这种阿修罗呢因湿气而有，是属于畜生道所摄。那么记得呢不知道几年前呢好像在欧洲那个地方啊有一次呢从天空当中呢又掉下很多的鱼啊你们知道这件事吗？有掉下很多很多的鱼，很多奇奇怪怪的鱼，那铺满了那个街道屋顶都是腥臭的鱼。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就在想八成啊这个畜生道所设的这个阿修罗又跟哪一个战争去了。好那么我们现在呢来看，我们现在呢来概略的介绍一下这个二十八层天。我们这里呢是属于人道所设，我们讲到呢六道的众生有天人阿修罗以及地狱恶鬼畜生，那么人道是处于中间阿修罗是属于天道以及人道中间。那我们从我们这里上去，最上去离我们最近的这一层是在须弥山的山脚下，叫做四天王天。四天王天你们都知道了吧，不用我再讲了那么可能有机会我跟你们补充一下，但是现在我们不讲。第二层天呢叫做刀立天。刀立天也就是外道所说的三十三天，他们常常讲天外天三十三天，有没有？第二层天叫做刀立天，也就是在须弥山的山腰，那么就是四体环音所住。四体环音呢东南西北各领 八个天子，八是三十二，加上中间的四体还阴，就是三十三天。好，再来，好，再来，第三层天呢，叫做什么呢？虚焰摩天。好，第三层天叫做虚焰摩天。虚焰摩天呢，啊，就是那个时候啊，那个地方呢是处在须弥山的山顶，啊，须弥山的山顶。那须弥山，一个须弥山，一个日，一个月，形成一个小世界，啊。那么从须弥山到我们南瞻部洲这里，中间隔七重金山，然后七重香水海，啊。所以有时候呢，啊，去山上啊，好玩一玩，或是去踏青啊，在溪里面可以捡到金块，就是从金山里面冲出来的。那么虚焰摩天再上去，就是弥勒所住的外院跟内院，叫做兜率天。好，兜率天。好。这个是属于欲界所设，啊，欲界就是我们，啊，有欲的众生，而且是属于出欲的众生所设。再来呢是属于色界，啊，那么我们讲三界无安，哪三界呢？中间这一界叫色界，比较高一层的叫做无色界。啊，色界呢，啊，是属于二十五有当中的七有。七有，啊，那七有呢，七有呢就是四禅天，那么大梵天，然后五净居天。啊，四禅天有初禅、二禅、三禅跟四禅。初禅呢就有三个天，一个是梵众天，一个是梵辅天，再来第三个是大梵天。那么二禅的话呢，啊，也有三个天，第一个是少光天，第二个是无量光天，第三个是光阴天。再来三禅的话呢，啊，有三个，一个是少净天，第二个是无量净天，第三个是遍净天。那么再来就是四禅，四禅的话呢就有四个天，啊，第一个是无想天，那么第二个是无云天，第三个叫福生天，第四个叫做广果天。好，这个是属于四禅。那么再来五净居天的话，就有五个天，啊，也就是说在色界当中呢，啊，在色界当中就分为一个是四禅天，四禅天当中各有所色，另外一个叫做五净居天。五，第一个是无烦天，第二个是无热天，三是善见天，四是善现天，第五是色究竟天。好，那么这个是色界的七有。再来我们看无色界的四有。无色界的四有是属于四空处天，一是空无边天，第二个是四无边天，第三个是无所有处天，第四个是非想非非想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是所有外道所修最高的一层天。那么由欲界的，啊，这个四层天呢，然后色界的七有以及无色界的四有，总共加起来是二十八层天。这个是我们这个小世界，一座须弥山，一个日，一个月，形成一个小世界。 那么一个佛所统领的国土有三千大千世界，三千个大千世界，那么一千个小世界是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那你就知道我们有多渺小了。尔时世尊放眉间光，其光金色，遍照十方无量世界，环住佛顶，化为金台，如须弥山。十方诸佛净妙国土，皆于中现。那么昨天呢，我们讲到韦提希夫人啊，这个时候呢，他已经真的是觉得，虽然呢说做了一个皇后，但是呢，也还受这种人间的桎梏，这个逆子在自己面前要杀自己的丈夫，乃至要杀自己的痛苦，所以呢，他就真正的愿意呢，舍离这种娑婆的短暂的乐，然后呢，心求那种无为永生的那种快乐。这时候呢，他就请求佛陀，唯愿佛日。为什么用佛日呢？因为佛陀的智慧光辉呢，就好像日光一样，能够遍照一切处。那么教我关于清净业处啊，我呢，因为呢，长久以来啊，熏习这个娑婆世界的种子，已经习惯了娑婆世界的种种因缘，也就是我们这里这个因缘，所以呢，我必须呢，要请求佛陀慈悲教我观察，乃至于观想，乃至于用心观照，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清净业处。好，那么这时候呢，佛陀啊，在听到韦提希的祈请之后呢，并没有马上开口说话，佛陀呢还是默然故，但是呢有了什么作为呢？放眉间光，这个眉间光啊，就是我们额头这边的光明。那么讲到佛陀的放光呢，与佛陀随身所出之处都能够利益一切众生。那么如果呢，佛陀他在行走的时候他的足下放光的话呢，就是为了利益地狱道的众生。那么如果佛陀的光明呢是从膝盖出的话呢，就是为了要利益畜生道的众生。如果佛陀的光明是从阴藏出什么叫阴藏出呢？我们曾经讲过三十二相的马阴马王阴藏相所谓的阴藏呢，就是我们呢人呢出生的本源处。我讲到这里应该听得懂了吧？那么佛陀的光呢，如果是从阴藏出的话呢，就是要照益，就是要能够利益鬼神道的众生。那么如果佛陀的光呢从肚脐出来的话呢，就是要利益修罗道的众生。那么佛陀的光如果从心中出来，就是要利益人道的众生。如果呢是从口出的话，就是要利益二圣人。 若佛陀的光明呢从眉间出的话呢，就是要利益大圣菩萨根基的人。那么如果佛陀的光明从眉间出来，然后呢又能够从顶中从头顶杠回入的话，就是要受菩萨的菩提记。好，那么这时候呢，佛陀呢他不以说话来应韦提希，先放眉间光。眉间光的话，我们刚讲是利益哪里？大圣菩萨，确定吗？啊？好。那么这部经呢，佛陀啊放眉间光呢，所要利益的全部是大圣菩萨。可是呢，既然是利益大圣菩萨，当然就兼摄小圣凡夫，就兼摄受小圣跟凡夫。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要来讲稍微概略介绍佛陀呢在说法，在正法念处经里面讲到佛陀度众生有四种方法。第一个是说法度众生，第二个是以光明相好度众生，那么第三呢是以神通道力度众生，第四是以名号度众生。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佛陀先以光明度众生在这个地方。那么如果是以持名念佛来说的话，就是以第四种以名号度众生。好，这时候佛陀所放的光是什么光呢？是金色的光。那么通常啊，我们就想说金色的光应该只有是那种光，可是后面呢我们会更深入了解阿弥陀佛啊，他放金色光明，然后具足八万四千相那么三十二相当中呢各有八万四千好在八万四千好当中，每一毫各有八万四千金色光明，你们怎么去想象？怎么想？实在很难想象，很难想象诸佛如来的微微光明，很难想象当初诸佛如来以无缘大慈入一切众生心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的柔软心让一切众生能够达到解脱。那么每一个众生解脱之后，就入诸佛如来的本性清净海中，化成一道光明。每一个众生都是一道光明。好，那么佛陀所放的光是金色的，而且呢遍照十方无量世界，环住佛顶，这个就是准备受菩萨记。在这个地方我们呢很明显的从前面缘起序开始就知道韦提希夫人是十祖的凡夫，对不对？他呢没有回光返照一下自己种下什么恶因，要摔死儿子，乃至于跟他的丈夫密谋，赶快呢让那个仙人死了，赶快来我家出生，让自己有儿子。他忘记了这些自己种的因，然后呢等受到那个果报的时候呢，他却很懊恼的不敢当面指责佛陀，只能隐喻说我是什么样的这个业力呢生了这种恶子。那么我这个恶子呢都是因为提婆达多所教，佛陀为什么你会有这种眷属？他还在抱怨佛陀。 如果他没有碰到这种恶因缘的话，他可能觉得不错啦，做韦提希夫人哈，住在王宫里面也不错啦。那么因为这种恶因缘的关系呢，让他呢愿意不乐阎浮提浊恶世。阎浮提浊恶世，地狱恶鬼出生盈满。什么叫盈满呢？已经快要多到要溢出来了，叫做盈满。那么所以他请求佛陀用智慧光明观察他的根基，来教导清净业处。那么佛陀呢，为什么他不先用讲的，他要先放光呢？因为我们众生啊，这个凡夫的心性疑根太强、太坚固、太深了。我如果啊讲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好啊，多好多好，我讲的再好，我的舌头讲到干了，你们都还会想，到底极乐世界长什么样子？对不对？所以佛陀他知道众生的根基，他不用讲了。我以佛力加持你，让你自己去看，让你自己去选。好，那么讲到这个呢，我们呢又有一点点的要怪这个阿难尊者。好，如果那时候佛陀一讲说，阿难呢，我如果具足四足一足可以注视一小节的话，那我们现在也不必在这里关了半天还不知道怎么关，还用我们的疑心关，我们可以呀、啊、直接上灵鹫山去向佛陀请示了。可是呢，回想回来，世间的人呢、啊、有一种喜新厌旧的心，很奇怪的，世间人很喜新厌旧的，为什么会选择结婚这条路呢？只有这个不可以喜新厌旧啊。你会发觉当你们在穿衣服的时候，今天穿了这一件，明天再看到这一件，虽然洗干净，就是觉得很烦，要换一件。要不然没有这种心态的话，现在人的生意怎么会好？然后呢又来一个打折就让你们心跳啊。好，其实那个动物啊，洋娃娃都一样啊，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模式。可是呢，家里那个是旧的，去到商店看到这个是新的，哎呀又心动了。这喜新厌旧的心人人有。那如果这么讲起来的话，我们这些出家人还是正常人呢。好，不要开玩笑哈。那么这时候佛陀的金色光明遍照，遍照就是无处不照，无有不明，五十方世界，十方无量世界，然后还住佛顶。这很明显的，佛陀在要说这个法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众生，但凡你随所熏修这个法的所有众生，全部都是受菩提记的人。什么叫受菩提记呢？也就是你念佛，你必定会成佛。就好像以前呢有一次佛陀跟阿难尊者出去托钵，那么他们呢走过一个做那个香殿的，印度他们在做那个香他们都用那个老三檀，好像很奇怪，他们加了很多的那种香料，那种味道很浓很厉害的哈。不过有一次我曾经呢找到一种香，很少，现在那种香可能是太淡了，就没有人要。 那么我们讲到说，刚刚我们稍微提到说，哦，印度人在照香很多很浓。那么那一次阿难尊者呢，啊，跟这个佛陀呢去托钵，就经过香殿，正好他们放了那个很强的那种香精啊。佛陀说，阿难，你用手去把那些香哈，给他手先摸一次。那么阿难尊者就去摸了，摸了之后走了很远的地方，佛陀问说，阿难，你闻闻看你的手，哈，还闻起来，佛陀好香哦，哈，他说对，如果啊，我们一个人，哈，你在修学菩提道上，你与清净香、戒香、解脱香的人在一起，你就会燃那些香。那么又过了一段路之后啊，这个刚好呢到了一个市场，那些人呢是在卖鱼的，卖鱼的不是很腥臭吗？那佛陀就叫阿难尊者说，你呢去把那些鱼再摸一摸。那么阿难尊者呢就真的呢就又用手呢去把那个鱼呢再摸了一下，就摸一下。过了一段路呢，那佛陀就问阿难，你手上的香气还在吗？啊，然后这时候阿难尊者一闻，说，哇，佛陀好臭哦。啊，他说对，如果我们一个人啊在修学菩提道上，你呢如果跟的不是善知识，你跟的是恶知识，那么你就会跟他一样一起堕落。这时候呢，在楞严经里面，这个大势至法王子啊，跟他的同轮二十五大菩萨，哎，不，五十二大菩萨，呵呵，这讲习惯了哈，二十五圆通哈。那么他呢就站起来呢，啊，不是这个时候了，是楞严经的那个时候了。你们不要搞错了。那么他就跟佛陀顶礼，就说一个念佛的人呢，就好像燃的香的人，燃什么香呢？燃佛香的人。那么心念佛，意想佛，口称佛号，那么身礼拜佛，行住坐当中，你与佛同体，学佛之行，学佛之仪，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将来必定成佛。为什么呢？就好像呢，啊，你们都买过金饰，对不对？你们买过金子吧？好，买过金子。好，那你们都知道，你们那个金戒指啊，好，它要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看过那个人家熔金戒指，它有一个膜，一个石膏膜，它那个石膏膜里面有洞，然后呢它用那个很强的那个火呢把那个金子融化之后，融化成水，然后那个水呢就灌进膜里面，然后呢他们再把那个膜再封起来，给它丢到冷水里面，半个小时拿起来的时候就是你要的金子的模型了。这个是现在的啦，可能早期的都是用打的。那我们讲说呢，佛陀啊，他的名号度众生就是那个魔。那我们呢，念佛的人就是念我们自己清净无染的自信，就像那个金子。这个金子虽然遇到热融化成水，可是金的本性不变，然后呢印那个膜呢，好，一直我们呢在念佛号，就是把我们金子的水灌入那个膜，灌到满了。好，那个膜啊成就我们之后，膜坏了，印也成了，这个佛的印也成了。这个比喻听得懂吗？所以佛陀事实上他在教我们要念佛的时候，佛陀就是在塑造我们这个魔，然后我们在念佛号就是在灌那个佛性的水，灌满了就是等于我们今生 因缘到了，然后我们这个躯壳坏了，就等于那个魔坏了，这时候你们所显耀出来的就是印在虚空中的那个印城，听得懂吗？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印到虚空当中全部都是装入我们这个魔的那个金性，就是不变异的金性，也就是我们念的阿弥陀佛，在虚空当中成不成就？成就。好，那么这个也就是佛陀呢，先以金色光明遍照十方，他为了让我们这些众生啊，疑根很重的众生，自己亲自选择。那么当然他要让我们亲自选择的时候，他必定也是知道类似在座诸位的根性。所以呢，当这个光明呢遍照十方无量世界，环住佛顶的时候呢，化为金台如须弥山，化成一个很大很大的金台，要做什么呢？准备沿每一个清净佛国土的舞台剧。好，那么什么叫须弥山呢？须弥山又叫妙高山，那么离我们这里大概有42000游旬，那么它入在水当中呢也有42000游旬。好，那么在这个金台上啊，十方诸佛净妙国土皆于中现。十方诸佛所有他的清净微妙的国土，不管是好的是坏的，以诸佛如来因地修行所摄取的大愿，成就他的佛国土，都在这个金台上隐现。为什么讲隐现？因为所有啊，佛陀因为佛陀他的色身乃至于他的法身遍一切处，与诸佛如来同体，所以当他要给我们看乃至选择这些佛国土的时候，他简直就是把虚空当中的每一个同体的报身那个佛国土成就的因缘，全部好像呢拿来这个金台上呢，好像做一个舞台剧。当我们在看舞台剧的时候，我们跟他笑，我们跟他哭，可是舞台剧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完了之后，那些人散去之后，剩下你一个人坐在舞台上观看，那时候人去楼空的时候又如何？可是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呢，每一天都观无量的舞台剧。你们有没有观到舞台剧啊？有吧？你们周围同事，我们是属于比较单纯的啦，因为我一天就在这里楼上楼下而已，顶多两次出去散步我都能观到很多舞台剧。我一天早上出去一趟可以碰到3-4个人，最有意思的就是我那个猫朋友，他以前呢都是在下午的时候，我去散步的时候在那里迎接我，他现在不了，他改时间了，他改在早上我去散步的时候一定趴在那里迎接我，然后呢下午的时候他就看到我，他头也不转过来耶，不理我，他认为我今天已经跟你打过招呼了。我觉得所有的动物啊，事实上他们的心思跟我们是很能够契合，我觉得他们的心好像很有意思。 那么当然今天呢我看到一条很大的鱼，你们可能觉得它不大了，但是在溪里面这一条鱼我觉得已经很大了。有多大呢？这么大。我一看到的时候我就欢喜得不得了，哦，这里有这么大的鱼啊。那是我每天去看，一定会蹲在桥上一直望，很仔细的在望。好，那我想说，哦，鱼呢，你能够长这么大的原因是那种鱼哈，跟浮在水面上的鱼不一样，它是沉在水底的，然后呢它通常啊都去躲在那个有两条岸嘛，一边就比较深很多刺，这边比较浅，很容易人家走到，它通常都躲在那树荫下那边。好，我很多次我想要走下去呢去瞧一瞧他们，但是刚好我又打赤脚，我也不敢走。我想我不敢走的话，很多人也不敢走，只是看。好，那么像这种情况之下，好，那条鱼也是呢在给我展示舞台剧，当我想看鱼的时候，哎，我就看到鱼。那时候我就想，哎，有鱼没有虾，那好像就少了一点趣味。嘿，偏偏呢，在它旁边就跑出一只虾。我连续三天都没有想到要看虾，只是看鱼。我找了半天没有打那个妄想，真的看不到虾。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啊，佛陀呢就引现了所有的国土啊。在那个金台上，他讲啊，或有国土七宝合成，有的国土呢是七宝所合成的。好，什么叫七宝呢？第一个是金。好，金有五种，那么他所说的五种啊，其实银铜铁也是属于金类。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好，所讲的是属于纯金。好，黄者为上，久埋不失，那么经过千锤百炼呢也不会减少分毫。好，那么通常呢是跟这个土啊，左右啊，跟土同生。那你们知道啊，这个金这个东西呢，好，我们昨天稍微有提到，在须弥山山脚下的地方呢，好，要到离我们南瞻部洲呢，中间隔了七重的香水海。那么每一重的香水海中呢，又各有一重的金山。好，所以呢现在啊，现在好像是法国还是哪一个国家，他们用海水呢提炼金子。好，用海水提炼金子，据说呢成本相当高，但是提炼出来的纯金纯度也很高。好，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当夕阳西下照在这个水坡上的时候，我们的确也可以看到闪闪发亮从海上所映出来的金色光明。那么这个呢，金呢是属于黄色宝。好，我来看看，现在不爱金的还有几个。金子呢还是世间世间人最喜欢的，所以呢金子呢可以跟着这个世间呢，我们世间的那种金钱呢来比价。据说呢这个美金呢如果跌的话，黄金就要涨价了。好，那么美金如果涨价的话，黄金就要跌了。为什么？相对的贪心啊。为什么？我告诉你们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美金呢，现在是世界各国公认最好用的钞票，对不对？ 美金如果涨价的话，那人多余的钱就少了啊，所以黄金就要跌啊，因为比较少人买啦。那么美金如果跌的话，那就表示啊，现在大家啊比较好过了啊，通货膨胀比较少了啊，那么就比较多余，有多余的钱，人家就会去买黄金来存放，因为黄金走到世界各地都可以换美金啊。所以那时候多人买啊，黄金当然就要涨咯，抢食货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如此？好，那么好好，我们刚刚讲到黄金啊，七宝之一黄金。再来，我们呢啊，黄金呢，在印度话叫做佛陀罗彻。第二个是啊，七宝呢中的第二个是银啊，在印度呢就称为旃陀罗干啊，是属于白色宝。那么第三种叫琉璃啊，琉璃是属于青色宝，在印度话称为废琉璃啊。所以下次你们看到废琉璃呢，事实上就是青色宝。这青色宝呢，烧不能破。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它居然是金翅鸟的卵。好，那么好，青色宝哈，再来，第四个是属于玻璃，在印度话称为波底迦，那么是属于黄绿色宝。在大智度论里面呢，讲到这个玻璃呢，如果超过1000岁啊，冰化之后呢，就为玻璃珠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水晶。再来第五种叫做赤珠，在佛地论里面讲到啊，是属于一种虫，叫做赤虫。好，从它的口当中所出，但是呢，因为猪的本体也是赤色，就是红色，所以叫做赤色宝。第六个是玛瑙，好，印度话称为祭司摩揭婆。玛瑙呢，也是我们啊众宝之一。那么再来第七个叫车菊啊，印度话叫做摩婆洛揭啊，是属于呢干色宝啊。那么这个金呢，金子呢是出在山石当中，但是呢这个赤珠啊，就是这个红色的珠，是出于鱼腹当中，这个鱼的肚子当中。好，那么珊瑚呢出在海中，珍珠呢出在虫甲中，银出在烧石中，所有的山芋出在山岩中，如意珠呢则出于佛陀的舍利中。好，如果呢在法灭尽的时候啊，好，所有这些舍利呢，佛陀的这些舍利就会返回如意珠，那么这些七宝都将化为石头，被所有的石头所摄。所以你们现在的玉环啊，金戒指啊，金项链啊，在这个啊，这个啊，法灭尽的时候啊，都被石头所摄。诶，我们听到这个时候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是我发觉哦，每一次啊台风过后啊，在我们那边海边呢，就很多人会去捡那个，有时候还会捡到那个宝石。好，它就是那个海啊冲刷，那个泥土就冲刷出来的。那么当我们人呢啊，在劫坏的时候，法灭尽的时候，那时候人呢人心更恶劣，互相残杀，残杀之后呢， 就丢在泥土里，就埋到泥土里，乃至于就火化焚化。可是这些宝呢，不为火所烧，还归于土石之中，这是正确的。好，那么再来我们看，富有国土，存是莲花。好，再有啊，其他的国土呢，里面都是莲花。富有国土如自在天宫，还有有的国土呢，就好像那个自在天宫一样。那么更有一些国土呢，啊，如玻璃镜是透明化的。那么十方国土皆于中现。其实我们有时候我觉得人呢，真是少见多怪。在以前呢，有不是在以前呢，在香港有一个人呢，好，有一个居士，他有一双透视的眼睛，他看到人呢都是变成透明人，他的眼睛看人都是透明人，所以呢，他可以啊当下就看到你这个人的筋脉、胃的活动、心脏的跳动，来自于啊肠胃。那么他活到大概三四十岁的时候啊，人家问他是一个男的，问他说。为什么你不娶老婆啊？他说每一个都一样脏，每一个都一样脏。你看，他说他这样从这里吃下去，那些东西就堆堆堆堆堆堆到胃里面，然后就消化到肠里面，然后就从这边拉出来。他从头给你看到尾，不管你穿什么衣服，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说其实我也不愿意这样，我这样生活蛮痛苦的。所以呢，后来他有接触佛法。他看到佛法里面的那些治理啊，他真的就五体投地，一入就入了，一入就永成佛种啊，不退转于这个好娑婆啊。为什么？因为他观察得太清楚了。那么这想到以前的孙悟空啊，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我有时候呢，这是打妄想，在想这个所谓的火眼金睛，哈，他一定是看呢，看世间呢，就纵欲啊，弄得一塌糊涂之后，他也能够看清世间的真相。但是呢，那个眼睛啊，已经呢，不能恢复清明，因为心太杂乱了。那我有时候在想说，哎呀，我要怎么样能够练就呢，观透人心？所以我想如果能够看透的话，那也很恐怖。你看到所有东西，你根本不用不净观了。我看那个人八成啊，绝对的成就这种不净观啊，淤青观。你不过这个人齁，如果啊肯在医学上齁发展的话，对我们的医学一定有大帮助。不好的坏的讲一讲，好的也该想一想，对不对？因为呢，所有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呢，它一目了然就可以看清楚你里面的酸化过程啦，种种情况。那如果它能够帮助医生哦，这个人呢，哦，他生病了，哪里有问题，他根本就不用什么那些探照的机器，不必啊。他的眼睛看起来可能会比啊那个照癌症测试什么什么那些还要来得好啊。我世间如果多长几个这样的人也不错，不过我想这个人可能会躲到无处可躲之处，他一定吓坏了。为什么我看到的人都是这样，好像一个透明的骨架子哈，里面呢都是血啊，就是你说他怎么还敢结婚呢？跟一个透明的软软的东西这样子生活吗？啊，他看他自己不知道怎么过。只是后来啊，有一个法师啊，他讲出来的，因为那个居士真的，他活到三十多岁，他实在是受不了了。好，那很多人一直质问他，因为他的条件很好，人长得很庄严，他为什么他都不结婚？很多人要给他介绍，压力又很大。好，他又不敢说。那么还有一次就去跑去，这是很有名的一个老法师，是一个很有修持的老法师。他跟他讲我怎么办，然后才讲出来，人家不知道他原来有一双透明眼。那法师一听他讲这样，然后就眼睛看着他说，那你能看出我现在想什么吗？他说 想什么看不出来，但是呢大概可以看到你的那个脑波啊，那个脑哦，它那个震动的次数，可能那个频率可以多少感受。哦，那个法师说还好，嘿，哦，我都是念佛人，你的频率只能感受到念佛。再讲一个笑话，以前呢，你们要知道啊，即使修学密法，不是像现在这样子啊，传法灌顶的啊。如果啊，今天这些菩萨有在呢，我也乐意讲一讲。以前的祖师啊，他们要成就啊，最少一个法修12年。那个密宗那些大成就者，一个法最少修12年，而且是日夜不停，间续不断。12年不能成就，再12年。这个讲起来就困难了。好，等到他们自己有圆满的成就的时候，他们才出来度化众生。那有一个，那密法呢？啊，在以前的那些神通祖师，祖师都有大神通的，可是他们不见得是什么啊大法王啊什么，有的是啊，可能是这个农夫啊，有的是可能是织布的。很多的因缘都有，那其中呢，就有一个织布的老人呢，已经80多岁了。那么本来啊是很有钱，他被那个子女啊遗弃了，人家看到他、啊、都讨厌。有钱的时候啊，就是啊体力还很好啊，大家都没话说。老了之后，你又没体力了，钱都是我们的，就把他呢放到他们的花园当中。那正好他碰到一个他的师长，他们所谓的法，好传法灌顶，有时候是一句口诀。什么叫口诀？你们知道吗？你们学过多少口诀了？你们知道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就是口诀。人家他们一句口诀啊，修12年可以得大成就。那么以前呢，我在看这个密宗的书的时候，我想，这为什么他们老是讲大手印，成就圆满大手印？什么是大手印？哦，后来我知道，如果是二圣人，以二圣人的心的话呢，大手印就是证入空性。如果你是以菩萨心肠的话呢，大手印就是涌出妙有度众生的时候。那么那一个啊，在织布的那个密宗祖师啊，他就那个很老了，八十多岁才开始修法，修到90多岁。好，他在那个棚子里面呢，他的媳妇呢，因为怕人家看到他，因为很有钱的人家嘛，就给他关在那个花园里面，反正每天都会送饭去，他就用每天都送饭，反正我出去也没人要，反正也老了，也不能造作什么，他就专心的修那个口诀。12年后啊，圆满成就，成就大手印，就是他们所说的大手印。那么刚好那一天呢，他们家有很多的斋会啊，好，乃至于这些子女啊媳妇们都去呢啊，这个斋僧啊干什么，请很多名人。好，那么就把呢这个老人家送饭的事情忘记了。好了，到了晚上半月啊，也没有去送饭。这时候他的大媳妇还不错，这总共了7、8个儿子，那么大媳妇还不错，半夜突然间想到了还没给爸爸送饭，他就赶快起来呢，就拿了一些饭啊菜要去供养他爸爸。就他去到那里的时候啊，他看到他的父亲呢，就是那